时间交给徐牧师。
好，谢谢。今天的经文比较长哈、哦，那这几天很多人放假哈、哦，因为我们今天上主日学的时候也是看到有些弟兄，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假如礼拜五请假的话，那是长假期，真的是长假期，礼拜四、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到外面请去了哈、哦。那我们今天还是要思想主自己的话语，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哈，到今天为止，你生命当中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事情？假如在你现在过去几十年，有一件事情你最遗憾的是什么事情？大家想一想。最遗憾的一个事情，然后呢，遗憾到一个地步呢，假如让你再活一次 ，OK， 假如让你再活一次，那部分你会修改的，因为那个是最遗憾嘛，对不对？假如让你再活一次，那一部分是可以修改的。我想弟兄姐妹都想到了哈，只有那一段时间你最遗憾最遗憾的。假如可让我再活一次，可能有些人说我最遗憾的嫁给这个老公。那假如可以再活一次，我就肯定不要这个人，对不对？当你这样想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对方也是这样想。你有些人可能说我一生最遗憾的就是来了加拿大，假如我没有来加拿大的话呢，我可能在国内可以赚更多的钱啊，可能我生活条件非常的好啊。好，再活一次，然后你就回到国内了。OK， 假如让你再活一次，你又怎么活那个最遗憾的那个阶段呢？好，我来分享啊。今天的经文很多，但是呢，假如讲不完呢，还好，讲穿到安排了下礼拜还是我讲，所以呢，我就可以分下来讲。假如你说牧师啊，你最遗憾哪一段时间呢？我跟你讲，千万不要告诉师母。我最遗憾的，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，花了很多时间在乱谈恋爱。真的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千万不要告诉师母。OK， 我可以同一个时间跟三个女孩子在谈恋爱。哇，牧师你这么坏啊！肯定，弟兄姐妹，假如让我再活一次的话，我那个花很多时间在谈恋爱的时间，我希望可以擦掉，再活一次。那个时候是在我读中学的时候，我想我会更花更多时间好好的读书，装备自己，好像想传道这么聪明，这么有才干，花太多时间了，可以更好更多的装备。所以呢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个遗憾对我有什么影响吗？原来遗憾会有影响的，就因为我这个遗憾的缘故，我在牧会的时候，在香港牧会的时候，在以前在旧的教会，我们这里的旧的教会牧会的时候，我对很多年轻人，特别在恋爱的讲座的里面，恋爱的教导里面，很强调的，真的，因为我过去失败过，我过去遗憾过，我过去花了太多时间了。所以当我牧会的时候，当我做传道人牧会的时候，我花很多很多时间来教导年轻人怎么样交朋友，怎么样谈恋爱，怎么样预备结婚，结婚以后怎么样生活，花最多最多最多的时间。牧会的时候，一开始年轻人一来我们教会，我们有一个交友的讲座， 教他们怎么交朋友，交朋友有些的什么行为不可以做，有什么话不可以做。OK， 结婚之前 ，OK， 然后呢，他有四堂婚前的辅导，跟他们谈，很深入的谈，为什么你们要结婚？然后不止我帮他们做辅导，他们还要到外面专业的机构做婚前的辅导。好了，结婚以后还要做辅导，那叫婚后的辅导。很多啊，对不对？结婚才知道问题啊，对不对？婚前讲的都空白的嘛，都是假，都是想象的嘛。好，到你真的要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问题很多了。所以我们也要做婚后的辅导。为什么？可能有人说，哎呀，为什么许牧师？所以很多我的会友啊，跟他们那个朋友都是基督徒，大家聊天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，哎呀，我们教会是这样这样。他们说，哈，你们的教会会讲这个这么实际的问题，会有这么实际的啊教导？哎呀，我们教会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因为他们比我好，他们没有，他们那个牧师传道没有我这么乱谈恋爱。OK， 所以呢，他们就没有这种的遗憾，我有。大家懂我意思吗？我有，所以我就很强调这一部分。当弟兄姐妹，到最后我感谢主，上帝给我的妻子是最好的。假如让我再活一次的话，我就不选三个，只选一个了，那我就省时间了。OK， 好，那弟兄姐妹，牧师今天干嘛讲这个话呢？那假如我们看，我要分享一下那个 screen 哈。弟兄姐妹，请等我一下啊。OK， 我常常不会把这个镜头弄小。OK， 我可以了。OK， 我们来看《生命记》的，今天是第四章第五节到二十四节哈。那我们假如看生命记的第一章到第三章的话呢，前面这三章是摩西快离开世界了，然后就重复了那个回顾了历史，然后他回顾从他们从埃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三章的内容。那讲了三章的最后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，摩西是这样讲的：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，你已将你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，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，向你有这么大能的行作为呢？求你，摩西说，求你容我过去。啊，弟兄姐妹，大家知道了，当时因为摩西让上帝不高兴了的缘故哈，待会我们再看哈，他不能进到迦南地。摩西二十五节说，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不允许对我说。神就对摩西说，算了， OK， 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个事。摩西跟神说，神啊，让我进到那个美地，那个黎巴嫩那个美地。上帝说，算了，你不要再跟我提这个事情了，但是你可以上去那个比斯加山顶去，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，因为你必不能过这个约旦河，你要祝福约书亚，勉励他，使他胆壮，因为他必在这百姓面前面过去，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。于是呢，我们就住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。这个是摩西回顾一生的时候，回顾那几十年从埃及带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那段的历史，他的结果，他的结语是什么？他的结语也是他最遗憾的事情，就是摩西不能进到迦南地。而这个事情我想很多人都比较熟悉这一段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刚才我说，假如你问我人生最遗憾的事情，我就说我花了太多时间在感情上。假如再叫我活一次的话， 我那段时间就不是这样活的。OK， 假如你问摩西，我相信在摩西一生当中最遗憾的就是刚才他说那个事情，上帝不允许他进到迦南地这个事情。他26节说他跟上帝讨价还价，25节求你容我过去了，26节神说算了，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个事情。那你看摩西跟上帝的对话好像朋友的对话，对不对？好像可以讨价还价，上帝让我回去，他说你啊，算了，你不要再向我提这个事情。好亲密的关系哦。我们回顾一下过去摩西失败的历史，民数记的记载。那当时会中没有水喝，就聚集攻击摩西跟亚伦。百姓向摩西争闹说，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跟他们同死啊！你们为什么把耶和华的群众带到旷野，使我们跟那个牲畜都死在这里呢？你们为什么逼我们出埃及？弟兄姐妹，请你看这个字，是逼他们出埃及的。其实上帝是逼他们出埃及的吗？摩西是被逼他们出埃及的吗？没有，是他们当时在埃及受太大的苦，然后大到一个地步，上帝在天上听到他们的苦声，然后下来拯救他们。但现在的人怎么样？他们反说，你们为什么逼我们？很多基督徒都是的，我跟你讲，真的。很多基督徒信主的时候，哇，在失败啊，在失意啊，在失望的时候啊，遇见主，信了主，信了主之后，过一段时间，哎呀，上帝，你为什么逼我要崇拜，逼我读圣经，逼我奉献，逼我侍奉？很多基督徒都这样，他忘记他当时为什么要信主，他在最苦的时候，他遇见主。他得到这个人生最大最大的祝福，但是过了几年之后，他忘记那个苦了。他跟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，我们就说，上帝，你为什么逼我啊？啊，为什么逼我不能做这个，不能做这个？这然后他继续说，这地方不好撒种，也没有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石榴树，没有水喝。摩西、亚伦离开会众，到会幕的门口俯伏在地，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。耶和华小于摩西说，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。请你留意，神吩咐他拿杖去，然后呢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。第九节，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摩西、亚伦就聚集会众到磐石前。摩西说：“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个磐石中流出来。”十一节，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就有水流出来，会中和他们牲畜都喝了。神说，你吩咐就可以了。但是摩西举手用杖击打，他不是吩咐，他击打磐石。我想可能摩西真的可能有些怒气，喝吧喝吧，你们那些人，那喝那个，你给喝那个水吧。真的可能会有人的软弱，对不对？人的有肉体的情绪的有。但十二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跟亚伦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的地区。摩西，上帝叫摩西吩咐磐石，摩西却击打磐石，这个行动代表什么？圣经说，上帝说，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两个人都不能进到我所赐给他们地区。我们再看诗篇怎么说呢？106篇， 他们在米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，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，是因他们也动了他的灵。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。摩西用嘴说了什么急躁的话，圣经没有很清楚讲，但是诗篇是这样说的。所以摩西不能进迦南地，一方面可能神叫他吩咐水，他却击打那个磐石，又可能摩西当时说了一些话，急躁的话，所以他不能进迦南地。申命记一章三十七节，我们刚才说他是回顾嘛，对不对？他回顾的时候呢，他一章已经开始回顾这个事情。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，说你必不得进到迦南地。在第一章到第四章，这句话出现了三次。第一章三十七节，刚才我们读的第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，刚才叶军弟兄带我们读的四章二十一节，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岂是必不容我过约旦河，也不容我进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为业的那地，我只得死在这地，不能过约旦河，但你们必过去得那地。当摩西在第一章到第四章回顾过去的历史的时候，摩西三次提到因为你们的缘故神向我发怒。当然我们知道摩西不是推卸责任，真的摩西不像那些的人、把那个责任推给百姓，你看今天我的发怒是因为你们的缘故，真的是因为当时的百姓太可恶了，太可恶了，逼到一个地步。我想摩西一个属灵的领袖带领他们这么多年，对不对？ 你们吃的，你们喝的，你们经过红海，你们经过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可以有水喝，可以有马，哪有鹌鹑，每天都经历神的同在，难道现在会渴死吗？上帝不赐给你们水喝吗？但是他们却向摩西发怨言，那个怨言是很难听很难听的，以致摩西向他们发怒，讲那些不应该讲的话，做了一些动作是不应该做的动作。所以你看六姐妹，这是不是摩西最遗憾的事情啊？你说是不是？肯定是。三次提到，一章三十七节，三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九节，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，都提到这个事情，是他最遗憾最遗憾的事情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连摩西也没有特权的，他是一个属灵的领袖，他真的很伟大，他非常的伟大。假如我是摩西的话，我肯定不肯担这个责任，对他来讲什么好处？他在皇宫长大，好好享受他的皇宫生活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到最后他逃走，他就在那个逃走的地方好好生活就好了，干嘛要做这种事情？而且他也知道以色列人是不好管教的，不好带领的。摩西却为了他们的缘故接受了这个责任，带领他们。那弟兄姐妹，真的我承认我是世界上很软弱的牧师来的，真的。假如你要叫我这个无用的器皿要带一群很难带的会众的话，我真的会跟上帝讨价还价，上帝我真的不喜欢带他们，拜托你找别人来带。所以上帝给我在香港牧会的教会，弟兄姐妹好乖好听话，我在那个教会二十六年，我真的享受那里的服侍，我真的很享受啊，二十六年的服侍那个教会，然后上帝把我带到这个教会来做一个顾问啊，圣命堂来做顾问，我也挑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上次不是讲过吗？有别的教会请我去做顾问牧师，我推了，但是我答应了圣命堂。因为我知道圣命堂那一群六姐妹很可爱，很好，很宝贝的一群，我愿意，主啊，我愿意。假如上帝叫我带一个很难带的话呢，我肯定向上帝说，上帝我不干了，我不做了。 弟兄姐妹，摩西真的很伟大。我在我心目中，摩西这个很伟大、很伟大的属灵的领袖，他带领他们到最后。弟兄姐妹，但是我再说，连摩西也没有特权，他没有听从神的话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摩西也不例外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事情对摩西这个遗憾，这么大的遗憾，对摩西有什么影响？有，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的经文啊，《申命记》的第四章第五节到24节，四次出现了一个字。我们来看第六节：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，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。第九节，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，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，又免得你的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，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。第三，15节，所以你们要分外的谨慎，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一天，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。第四次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为自己雕刻偶像，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的做的偶像。四次出现了一个字叫谨慎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他的遗憾，因为在过去吩咐磐石出水那一次，我就是没有谨慎自己的行动，我就敲打了磐石。那一天就是我没有谨慎，所以我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。对摩西来说，这是一生当中最遗憾最遗憾的事情。假如叫我这个摩西再活一次的话，我肯定当天不会击打磐石，我肯定那天不会随便的发怨言。但是我说了，这个遗憾也是我一生提到现在，他要提醒以色列人，他们要进到迦南地，所以摩西特别提醒他们要谨慎，因为他的遗憾，他的强调谨慎。他不是说你们要遵守，你们要遵守，你们要遵守，他说你要谨慎遵守。谨慎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谨慎这个字，他是语重心长的劝告，因为他自己曾经遗憾没有谨慎。这个谨慎这个字是一个警告的意味来，那个语气来，警告的语气哈，很严重很严重的很重的一句话，表示若我们掉以轻心的话，不谨慎的话，就有危险。谨慎这个字是原来的字是原文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一个船啊，准备要趴岸停岸靠岸的时候呢，当时他们的船呢是没有，他们这个船都是风帆，没有什么引擎啊，什么摩打什么怎么没有，所以当他们进到那个港的时候呢，他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，非常非常的小心。万一他们要看那个风的那个风势跟那个海浪怎么样，若不小心，一个打盹，一个不警醒，那个船就可能撞到那个礁石，就会船毁人亡。谨慎这个字是这个意思。他们非常小心，在这个准备要停靠岸靠近那个海港的时候，他们很谨慎，看有没有那个礁石，很小心，因为万一不小心的话，他们那个船一碰到那个礁石的话，他们就会船毁人亡。这个是谨慎这个字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摩西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提到你们要谨慎遵行，因为他曾经没有谨慎过，他失败过，而这个失败是他一生当中 最遗憾的事情。我们来看第一，摩西在第四章五节到第八节，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所要进去的得业的地上遵行，所以你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他们听见你们一切的律例，就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，真的有聪明哦。哪一个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我们神在我们求告的时候与我们相近？有哪一个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一切的律例呢？摩西第一说要谨慎，因为我们要活在万人的眼前。弟兄姐妹，请你记下来，第一要谨慎，因为我们要活在万人的眼前。要认清楚，神拣选的以色列人是要活在万人的眼前。万人，所有世界的人除了以色列以外，他们要认识真神，就是看这个国民，透过这个国民认识这位独一无二的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谨慎，因为我们要活在世界万人的眼前，很多人看着我们，因为我们是自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自称为有永生，我们自称我们神是独一的真神，同样万人的眼睛会看着你。很少人会看到一个拜佛的，一个道教的人，一个无神论的人，不会。哎呀，你看这个无神论的人呢，他的生活，哎呀，你看这个道教的人，哎，你看这个拜佛的人呢，啊，不会，大家的眼睛都会盯着一个基督徒，对不对？你看你公司，你看这个世界的人，哎呀，这个基督徒，哎呀，你看这个基督徒的生活一塌糊涂，还说自己是基督徒。但你假如是那些人拜佛怎么样？对不对？你看香港很多那个明星啊、艺人都是拜佛的。他们的生活一塌糊涂，大家都不会说的。哎呀，你看这个明星啊，这个艺人啊，哦，是信佛的。哎呦，他的生活一塌糊涂，不会的。假如一个基督徒的艺人，一个基督徒的明星做了一点点的事情，大家都说，哎呀，你看看，他说他是基督徒。我们都活在万人的眼前，以色列人也是活在万人的眼前。圣经说什么？第一，我要认清我们的身份，因为。哪一国的人，第七节，哪一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呢？对不对？啊，你看神，以色列人自称为选民，他们是神的子民。但在当时来讲，哪一个国民敢说，哦，我是上帝的选民？没有，对。而且不只是我们，也是我们是天父，跟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神，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是他儿女。有哪一个宗教神是我们的父亲呢？除了基督教以外。感谢主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，跟这个创天造地的主的关系，这个永恒的主的关系，是父子的关系。哇，我们身份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崇高。而且神基督信仰，从创世纪开始，你看神是主动找人的，地上所有的宗教是人去找神的，对不对？人要拜菩萨， 人要拜偶像，人去找。但是基督的信仰，从创世纪人犯罪那一天，亚当犯罪那天，神去找亚当，亚当，亚当，你知道哪里？然后神找亚伯拉罕，神找摩西，神找，神找，神找，神主动的去找耶稣，去呼召门徒，有没有？等等，都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啊，跟我们的关系。第七节说有神与他们相近，为什么？因为神主动来找那些的人。我们是有福气的，因为没有其他的宗教，没有其他的信仰是跟我们跟神那种的关系这么亲近，这么亲近。当时来讲， 那些的人，哪有哪一国的人有神跟他们相近？第二，有哪一个大国有这样的公义的律例跟典章呢？像我们，像我今天摩西说，像摩西跟他们颁布的律法呢？真的，当时来讲，以色列人当时的律例典章是很厉害的，真的。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啊，我们读摩西五经啊，我们读申命记、利未记等等，没错，很多的律例典章都是敬拜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跟敬拜有关系的。但弟兄姐妹，你读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很多的律例典章有些的内容是不是敬拜的？是人，是那个民间的律例来的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讲到染病，有人生病了，你怎么去处理？有人犯了奸淫，你怎么去处理？有人那个仇恨 ，OK， 你怎么去处理？属地啊，那个地卖了啊，你们怎么去？弟兄姐妹，其实很多很多的经文，当时摩西的律法所颁布的律法典章，神讲的时候，有时候我读那个旧约的时候，我真的莫名其妙，我说上帝啊，这么细的内容也要劳烦你吗？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人讲了怎么样的话呢？就怎么样怎么样？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呢？怎么？哇，你看上帝真的很仔细哦，爱我们爱到的地步，很细微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他都会告诉摩西，告诉以色列人，你怎么来遵守。当时来讲，有哪一个国有这样的公义的律例跟典章？而且那个是公义的，很公平的来对待那个当时的百姓呢？弟兄姐妹，真的感谢主，感谢上帝给我们。而且当时来讲，有哪一个民族啊是没有偶像的呢？在当时代来讲，不要说现在啊，当时来讲，哪一个民族，你看当时的民，所有的民族都有偶像，除了希伯来民族之外，世界上你再找不到一个的信仰宗教是没有偶像的，只有希伯来人的信仰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吩咐他们不能雕刻偶像来敬拜，对不对？这假如你是一个，假如我们是神啊，别人雕刻偶像来拜我多好，对不对？啊，譬如说我们想一下，我们在国内那位伟大的领袖啊，他说自己是伟大的领袖，哇，我们看到多少的偶像都雕刻也好啊，那个学校放了他的铜像也好。家里，我去湖南哦，很多的家里啊，画了他的图像，然后上香去拜他。OK， 啊，我们国内的用的人民币啊，也是他的图像。哎呀，我们假如我们是一个是上帝哦，多少人要做我的样子来拜，哇，那是多好，对不对？他们永远都忘不了这个伟大的领袖，对不对？但神说不行，连。不要说雕刻偶像，连你要雕刻偶像像我都不可以。所以因为神的缘故，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偶像这种的出现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不要说一句话，哎呦，所有宗教都是像都叫人行善的啊，条条大路都通罗马啊，宗教都是，对不起， I'm so sorry，宗教是人找上帝的，我们的信仰是上帝找我们的，宗教是人做偶像来拜的，我们的信仰是上帝不允许我们有偶像的。就是当所有的国家都有他自己的律法，而且那些律法典章都是人编的，但是以色列人手拿的律例典章是上帝给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说条条大路通罗马，千万千万不要说所有的信仰都是道人行善，错，道人行善是对，但是我们不是道人行善，我们是道人与神建立关系，道人有永生的生命， 假如你在你信你是个基督徒，做了基督徒很多年，到今天还说，哎呀，我们信基督信仰跟信所有宗教的差不多，都是道义行善的话，我真怀疑你在信什么。真的是你不只是你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是一个糊里糊涂。基督的信仰是唯一的，因为希伯来人的信仰没有偶像，希伯来人的信仰是没有偶像，是独一的神。但所有的民族都是泛神多神，只有希伯来人一开始就是独一的真神。希伯来人的信仰一开始就是没有偶像，希伯来人的信仰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健全的公义的律例和典章。弟兄姐妹，千万圣命堂的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我严厉的说，千万不要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。假如所有宗教都一样的话，证明你还没找到永恒那条的道路。那条道路是窄的，那个门是窄的，那个路上的人是少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现在走的是哪一条路。假如你认为每一条路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你认为我们的道路跟隔壁那个拜佛的，隔壁那个道教的，隔壁那个无神论的，哎呀，我们原来都是一样的话，你小心哦，你进那个门可能不是窄门，可能是非常宽的大门，因为那个是跟他们一样，都是去同一个地方。但是我们这条路是窄路，这路是小的，那个门是窄的，进去的人也不多，那条路进去的人就是永恒，就是永生的盼望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活在万人的眼前，因为所有除了我们之外，所有万人他们的信仰都是有问题，都是错的。我们就要谨慎，我们要活在万人的眼前，因为他们都看着我们怎么信怎么活。今天是美国的国庆哦，早期美国是没有偶像的，弟兄姐妹，真的没有偶像的。早期的美国没有偶像，但后来允许偶像登陆了，金钱挂帅了。以前那个虽然美钞写的是 In God We Trust， OK， 我们相信神。美国开建国的时候是一个很谨守的，很谨慎的，所以早期的美国信徒信得非常非常的好。哦，然后他们呢，现在他们的钞票叫 In God We Trust， 但现在他们是 In Money We Trust。 啊，但当然有些还有很保守的基督徒在美国的南部，所以美南呢，美国的南部美南北比那个北边的美国更保守，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都很保守，每个礼拜南美国的南部的基督徒都去礼拜堂，但是北边的已经很自由很开放，很民所谓的很自由很民主， OK， 他们任意妄行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美国已经不一样。所以有一句话，有人说圣经使你离开罪，当你读神的话语，哦，神叫你离开罪，但是还有下一句的，罪会使你离开圣经。我重复这一句话，圣经使你离开罪，罪会使你离开圣经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就很怕读圣经，很怕去听到，弟兄姐妹，很怕。为什么？我们听到圣经的教导的话很扎心，很不舒服。所以圣经使你离开罪，罪使你离开圣经。弟兄姐妹，巴不得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都是圣经使我们离开罪，我们都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，因为我们要活在万人的眼前，我们要活在万人的眼前。我们来看第二啊，弟兄姐妹放心，我今天只讲这两点，后面那个是下礼拜继续讲。第二，要谨慎，因为我们的心灵非常非常的脆弱。 第二段的经文是第九节到第十四节，你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，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，又免得你一生这是离开你的心。这里出现了两个心，保守你的心灵，离开你的心，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。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那一天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为我造聚百姓，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声音，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，又可以教训儿女怎这样行。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，山上有火焰冲天，并有浑黑密云幽暗，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，你们只听见声音，却没有看见形象。上帝是我们叫我们听他的声音，却没有叫我们看他的形象。十三节，我将吩咐你们当守的约，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，并将这个诫命写在两个石板上。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守。摩西提醒他们，第二要谨慎，因为我们的心灵非常非常的脆弱。第九节，你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，弟兄姐妹啊，要保守你的心灵，为什么？免得你忘记 你忘记亲眼所看见的事。我们的心灵啊，很脆弱的，而且我们的心灵那个储藏量是有限的 ，OK， 是有限的 ，OK。所以呢，弟兄姐妹，假如我们藏很多不合神心的东西的话呢？你都很难再藏神的话语 ，OK， 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。第二呢，又免得你一生这是离开你的心。你当神的话语离开你的心的话呢，你就不能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了。所以这里免得忘记，免得你一生，两个免得。要保守你的心灵，所以圣经说什么？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保守我们健康，有没有很多人要保守哦？我们现在对抗疫情哦，我们要好好保守我们身体哦，要多吃鸡蛋哦，要多喝水哦，要多吃营养的东西哦啊，我们保守啊，我们保守我们金钱，把我们金钱放好，对不对？啊，放在银行啊，放在什么投资，我们很多东西都会保守。但是摩西提醒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灵，免得神的话语离开我们的心，我们就不能再传给我们子子孙孙了。弟兄姐妹，要我们的心灵很脆弱的，我们心灵是受不起很多的诱惑的，我们心灵是非常非常脆弱的。神叫我们看见听到他的声音，却没有叫我们看到他的形象。但这个我们心灵很软弱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有什么东西可以防毒 啊好像我们电脑一样，有没有？我们可以我们要有时候偶尔要扫一下毒，哎呦，我们那个电脑有没有中毒啊？有，圣经这里提到了十三节，你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，指示你们就是十条的诫命。因为我们心灵特别的脆弱，所以我们常常要用十诫来扫毒。然后生命记第五章，摩西再重复出埃及记的二十章那个十诫。第一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第二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。第三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。第四，要守安息日。第五，孝敬父母。第六，不可杀人。第七，不可奸淫。第八，不可偷盗。第九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。第十，不十条的诫命，弟兄姐妹，很重要。很多的教会每个礼拜都会读十诫的，但我们教会比较少啊，有些教会都一个月读一次，读了除了圣餐读那个使徒信经以外，还读十诫。 原来圣经刚才我们读过了，第十三节，神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，就是十条诫命写在石板上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要用这个十诫常常啊，那今天牧师给你们功课好不好，把十诫抄一次，抄出埃及记二十章也可以，抄这里也可以，抄一次 OK。 这个是个防毒软件来，我们心灵用什么来过滤那些毒呢？就是用这个十诫。以前我小的时候去一个教堂，它是一个尖顶的教堂，我一进那个教堂的门口很宽的，一进去的时候呢，它上面有一个雕刻，雕刻什么？十诫。每次去崇拜的时候，你一抬头一看，这个教堂的上面呢就有十诫雕刻在那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十诫很宝贵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常常要用这十诫，因为我们心灵特别软弱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常常背十诫，常常用这个十诫来扫毒，用这个十诫来强壮自己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这十诫，我们现在看这一段经文，最详细的、最长的是哪一诫命呢？看到了吗？假如我问你，十诫最容易犯的是哪一条？对你来讲是哪一条？其实弟兄姐妹啊，我们最容易犯那一条，也是这里记载最详细那一条。哪一条？除你以外不给有别的神，我们信独一的真神。第二，我们不雕刻偶像，对不对？我们教会也不会雕刻偶像，所有教会教堂都不会有雕刻偶像，放心，我们家里也不会放偶像。第三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对，我们不能，我们也不会随便拿神的名字来开玩笑 OK。 我们听到这里了啊，第五，我们不讲第四。第五，孝敬父母。哎，感谢主，我有孝敬父母。第六，不可杀人，没有啊。假如我杀人，我现在坐监牢了。不可奸淫，没有啊，还好啊。OK。第七，然后呢？不可偷盗，没有偷东西啊。不可做见证陷害人，没有啊，我没有陷害过别人。不可贪恋别人东西，好，我从来不贪心的，我不贪别人东西的。弟兄姐妹啊，我轻轻告诉你，我们基督徒最容易犯的十诫里面，原来不是最大、最可怕、最严重、最复杂，而是最简单那一条。哪一条？第四条，当守安息日。我记得守安息这个主题讲传道讲过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守安息日是十诫的里面最详细讲的，然后我们是最容易犯的。但弟兄姐妹，请你留意哦，为什么牧师讲传道，我们很多教会强调安息日？因为还没有颁布律法的时候，在创世纪，神创造了万物，第二章第一节、第三节怎么说？天地万物都造起了，到第七天，上帝造物的功已经完毕，就在第七天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安息了。神赐福第七天，定为什么？圣日。因为这一天神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就安息了。弟兄姐妹，请问创造天地对上帝来讲很辛苦吗？哪里辛苦？他说有就有，根本没有动过手。可能到动手的时候，可能是最后创造人手，就拿那个土地上的泥巴来捏捏，来捏捏，对不对？第一天到第五那几天哪有辛苦？神说哦，天地万物；神说哦，万事都啊、哦，对不对？万事都就完备，对吧？神说啊，那个植物的生长；神说啊，动物出现了，辛苦吗？不辛苦。但为什么上帝要安息呢？为什么上帝要休息？因为停赐福第七天，因为这一天神安息。为什么？上帝从创世纪开始， 就给我们一个榜样，要守安息。安息是怎么样守的？放下我们地上手上的工作，尽心在主的面前，好好的思想上帝，让我们不要贪心。OK？ 哎呦，第七天还是要去赚钱，还是要耕田，还是要怎么样？哎呦，挣多一天就一天，没有，上帝不允许，要安息。上帝在创世纪的时候已经示范了，他做了一切的工，他安息了，他结了一切工。十诫里面第四条讲的最详细的，这里提到申命记二十一，出埃及记二十一章，二十章也提到那个出埃安息，也是很详细的。弟兄姐妹，我在说，我们尽可能，真的是尽可能，真的是尽的可能。我们要守安息，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预备那一天。今天除了我们那个，我们以前在读神学，读神学的时候，在神学院，礼拜天老师不允许我们打球的，对，真的，礼拜天早上去崇拜，去教主日学，上主日学，然后下午好好的休息，读神的话语，思想一个礼拜过去的上帝的恩典，思想前面那个礼拜怎么去活，怎么为主做见证。然后假如老师看到有同学在打球，他就会说，哎，弟兄啊，今天是安息日哦，不要做这些东西哦，好好的思想上帝。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，但是一个很难的功课，因为我们杂七杂八的事情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儿女的事情，家里的事情，什么事物，就姐妹，但是我们是万人都看着我们，所以安息日去教会敬拜，去上主日学，好好的休息，好好的读经祷告，那一天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上帝都会歇了一些工作，那我们就最好那天尽可能啊，因为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的工作礼拜天都很忙的哈，比如说有些做护士啊，做等等的工作啊，上，但我们要找一个礼拜最起码有一天，我们可以歇了我们的工作。多思想上帝，多休息，然后下个礼拜再有能力去工作，就是因为我们每天每天在忙忙忙忙忙忙，做七天365天，哇，忙忙忙忙到最后身体有毛病，你怪谁呢？礼拜天不休息，一个礼拜不找一天休息敬拜，然后到你周全身的啊，不是这里疼那里疼的话，那你怪谁呢？怪我们没有好好遵守安息日这条诫命。所以弟兄姐妹要谨慎，因为我们要活在人的面前，万人的面前，我们要谨慎，因为我们心灵特别的脆弱。所以牧师今天给大家的功课，好好把十诫背下来，抄写一次 OK， 因为那个是一个我们心灵的扫毒的软件，来帮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。在十诫里面最容对我来讲是哪一条最容易犯的，最容易上帝不喜悦的啊，我就小心，我要提醒自己。写的时候，甚至你用黑笔来写那个字，哎呀，那条你最软弱的，用红色的笔来写下，帮助自己，提醒自己，让我们心灵强壮起来。我们都听到这里，愿神赐福他的话语，也赐福弟兄姐妹听神的话语，行神的话语。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看到摩西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要谨慎，因为这是他一生最大最大的遗憾。那我们就听他的教导，我们要谨慎遵守你的教导，以致我们可以成为蒙福的一群。亲爱的父神，祝福这个教会，因为这里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愿意听你的话语，而且行你的话语，所以他们是配得祝福的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